学佛念经两年，嗜赌成魔的先生改邪归正，走出沉沦。短短两年多的时间，改变一个人的习性，改变一个家庭的沉沦，谁能做到？只有菩萨，只有佛法。我曾经是一位皈依佛门八年的居士，从小受祖母的熏陶，一直是一位很虔诚的佛子，到处烧香拜佛。由于自己的愚痴，以为念经是无所事事的老太太们的事情，不知道念经可以消灾解难。光拜佛不念经是没用的。就在我女儿13岁，先生43岁，我婆婆63岁那一年，一场突如其来的噩梦将我们幸福的家庭颠覆。我从小失去母亲，是由祖母一手抚养长大。我曾经是一个所谓的才女，有一个让人羡慕的家庭。先生是个生意人，我们有一个十分乖巧聪明的女儿。女儿在蜜缸里长大，接受最好的教育，学声乐，弹钢琴，弹琵琶，跳舞，样样精通。女儿特别偏爱拉丁舞，7岁参加全国比赛，10岁开始出国比赛，每次比赛都是前3名。女儿在学校里也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，从小到大基本上都是班长。因为拉丁舞的出色表演，女儿在我们当地电视台也算个小明星。谁知天有不测风云，先生在一帆风顺的生意场上，因交友不慎染上了赌博恶习。由于自己只喜欢写作与画画，对先生的生意往来和经济出入从来不干涉，先生他一次次的对我隐瞒聚众豪赌的真相，短短几年家财几乎输尽，而我完全不知其中缘由，依然像个傻瓜一样的带着女儿到处演出，买名牌，花钱如水。忏悔啊，不惜福，等到福报用完了就来不及了。2011年6月，先生在赌场被人设下圈套，输尽家财，并欠下巨额高利贷，被当成人质扣押。那些追债人带着刀来到我家，在我们家的墙上写着“还债、还钱”等字样，并威胁我：“如果你不还我，我们就去你们女儿的私立学校找你们女儿要去。”这种场景只有在电视上看到过，没想到却发生在我身上。我是个文人，什么都不懂，面对灾难我束手无策。我把该卖的都卖了，能抵押的都抵押了，能借的都借了，高利贷是还了，我们也欠下亲朋好友满身的债。我的祖母当时已经90多岁，他把自己准备善后的钱拿出来给我，他的房子也拿去抵押。90多岁的他和我们一起在外租房子居住，家都成了这个样子，先生他还是不肯回头，整天像丢了魂似的挖空心思骗钱赌博。家里值钱的东西没了，我单位里的公款被他偷了，旧房改造，回迁房还没有开始造，他已经把车库输掉了。最可恨的，他居然骗女儿老师的钱。当时我拿着菜刀满大街追他，愚痴的我连杀他的心都有了，忏悔啊。那时候的先生他就是一个魔鬼，一个烂赌的恶鬼，他根本不关心我和女儿，心里完全没有家的概念，只沉溺在赌场，家很难见到他的影子。一个大家都喜欢都尊敬的老板， 变得邋里邋遢，变得不可理喻，变得人人都讨厌。我害怕去菜场，害怕和邻居们见面，他们一看见我就问我讨债。我所有的朋友、同学、学生、小姐妹都和我断了来往。逢年过节，大家都开开心心，而我们家却在度难，家门口都是讨债的人。我和奶奶、女儿躲在家里不敢出去，也不敢大声哭泣。那种滋味真的是度日如年啊，我自己都不知道那些年是怎么熬过来的。13岁的女儿正是初中最关键的时候，父亲的堕落一次次无情的打击，使她从一个优等生变成了一个害怕上学、害怕见人、整天低着头躲在房里不理人也不说话，从来一帆风顺、众星捧月的她，一夜间从天堂到地狱的落差使她彻底崩溃。他怎么也接受不了眼前的现实，他常常自己打自己，手臂经常被他自己掐得青一块紫一块。晚上我偷偷从门缝隙望进去，他一边打自己一边说，不疼，一点也都不疼，这不是真的，这是在做梦。见他这样，我的心在滴血，为了他的自尊心，我不敢当面戳穿，我只能强颜欢笑，将泪水往肚子里流。因为付不起高额的学费，钢琴琵琶停了，5岁就在一起的舞伴走了，北京舞蹈学院也只能成为梦想。对13岁的小女孩来说，最可怕的是家没了，爸爸不要她了。他的脾气变得很古怪，以前因为跳舞要忌口的甜食饮料拼命的吃，13岁就有1米60多的苗条身材开始变胖。他出现厌世情绪，一次次的拿起裁纸刀要割向自己的手腕。这些回忆直到现在我都不敢回想。女儿一天比一天消极，一天比一天沉默，大家都劝我早日带他去医院看看，这样下去是不行的。可我始终不愿意相信我那个快乐的小姑娘会得忧郁症，我不能让她吃药，否则我的女儿这辈子就完了。我就这么苦苦地守着她，每天与她书信交流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一定要让我的女儿好好的、有尊严的活下去。苦啊，当时是真的苦啊，没有兄弟姐妹，没有朋友，没有钱，我一个人要面对90多岁的奶奶和整天忧郁想寻短的女儿，还有那么多的讨债人，我真的好无助，好绝望。从小没有母爱和父爱的我，表面上是那样的坚强，内心的自卑有谁知道？多少次我一个人躲在角落里痛哭，多少次想到还是死了算了。可一想到奶奶，一想到女儿，再苦再痛我都要承受，我只能咬牙挺着。我白天上班，晚上写作，文人高傲的秉性让我在痛苦的漩涡中挣扎。2015年8月5日，与我朝夕相伴97岁的祖母无疾而终。我失去了我一生中唯一最敬爱的亲人。我流不出眼泪，我无法走出悲伤，自责、后悔、伤心一直折磨着我，整晚失眠，夜成了我发泄痛苦的媒介。我的文字除了忧就是愁，我不停地写，不停地在内心哭泣。祖母为了抚养我、栽培我、 吃了很多的苦，而我却不能让他临终躺在他自己的家中。尽管我的奶奶已经97岁，一直以来她都是健健康康的，因为我的奶奶她是个学佛人，所以她无病无灾，20多年来她没有生过一场大病，没有住过一次医院。她的养育之恩我何以为报。自从家里出事之后，我每一次伤心痛苦，奶奶她都会开导我。每一次我抱着奶奶痛哭后，我会抬起头继续往前走。如今我的奶奶她就这么扔下我，无声无息地走了，我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了，我的精神彻底地垮了。为了弥补自己的不孝，让自己的良心好受一点，我想尽办法想要超度奶奶的灵魂，可是因为囊中羞涩，我请不起我已经皈依8年的高僧们来为我的奶奶超度。就在我最迷茫、最痛苦、最无奈的时候，菩萨妈妈可怜我，她来救我了。感恩我的奶奶，她才是我修行路上真正的引路人。8月21日，我奶奶往生的第16天，这一天是我人生的转折点，这一天我有幸接触到了观世音菩萨的法门。当明白短暂的人生是修心的道场，痛苦是修心的增上缘，吃苦就是宵夜，于是我停下创作忧伤的笔，在师父的开示中领略佛法，感悟人生的真谛。我放下所有的一切，开始忍辱精进，借假修真。通过学佛念经，我明白了因果，学会了感恩，学会了放下。菩萨妈妈和师父多次来梦中点化，慢慢的我走出了阴影。一个月后，我将所有功课都加到49遍，经文组合平均每天5章。除了还债和女儿的生活费，我不浪费一分钱。尽管负债累累，但我坚持用省下来的钱放生。3个月后，我许愿终身吃素。半年后，见到了心心念念的恩师，不仅拜了师，还在法会上现身说法。佛法3大法宝，许愿、放生、念经，让我获益匪浅，我开始有了笑脸，有了寄托。就这样过了整整3个多月，我大概烧念了经文组合400多章，放了500多条鱼，还有几10只乌龟和甲鱼。感恩观世音菩萨妈妈，感恩您。当时我念经只是为了想超度我的奶奶，没想到菩萨妈妈的慈悲之光普照4面8方。短短几个月，我不仅超度了我的奶奶，唤醒了自己的本性，更重要的是，我们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这真的是天佑酬勤，无心插柳柳成荫。首先，先生他改邪归正了，他戒掉了赌博。俗话说，浪子回头金不换。先生他居然放下以往大老板的面子去开出租车了。他每天勤勤恳恳，起早摸黑，毫无怨言，脾气变好了，对家庭多了一份责任。以前的他回来了，现在女儿原谅了他，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念经放生，他觉得很满足。现在赚钱确实要比以前辛苦，钱也没以前赚得多，但是最重要的是，先生他现在很努力。他说辛苦一点没关系，钱少一点也没关系，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开心健康就是财富。感恩观世音菩萨妈妈，感恩师父，这样的结果我是连做梦都没有想过。家中变化最大的就是女儿了， 他亲眼目睹了我学佛念经后，菩萨妈妈对我们家的加持和眷顾，亲眼目睹了爸爸浪子回头的一系列变化。他通过对经文组合的多次试探，特别是菩萨妈妈在他身上的各种显化，使他对佛法深信不疑。当时高三的他，尽管学习任务繁重，他悄悄捧起经书，开始念经了。我在菩萨妈妈面前痛哭，感恩菩萨妈妈的慈悲加持，我知道我的女儿有救了，她一定会好起来的。女儿每天坚持念诵大量的功课，坚持念经文组合，几波她自己念诵的经文组合稍诵下去后，效果特别的明显。她开始转变了，虽然还是很文静，但她的头抬起来了，眼睛明亮了，叹气声少了，渐渐的他会笑了，脸上也有了阳光，遇到熟人也不刻意的避开了，忧郁的影子一点点的在消失，偶尔也会唱唱歌，弹弹琴。学佛后的他变得懂事了，会帮我做家务，学习成绩也上去了，经历了挫折，他懂得了珍惜和体谅，天天念经培养了他的慈悲心。他攒下零用钱自己买鱼放生，以前无肉不欢的他，现在每月基本上以吃素为主。现在他在自己喜欢的大学做校学生会主席，心态非常好。2016年10月台湾台北法会上完成了他18岁的成人礼，成功的拜了师，并在法会上现身说法，用他的泪水和亲身经历度化更多的有缘人。经历了大起大落，在菩萨妈妈的指引下，他健康快乐的成长。此一时彼一时，现在的他放下了许多。他说他以前很绝望，感觉命运对他不公平，失去了人生的方向，羞于见人。现在他很感恩观世音菩萨妈妈，感恩佛法，感恩师父，让他一个18岁的女孩经历了5年的人生的磨难，并在磨难中找到了自身的价值。他说这一切都是菩萨妈妈最好的安排，是他自己太执着，把名利看得太重了。心里的疙瘩解开了，烦恼消除了，整个人也都变了。现在的他充满了自信，阳光得不得了。他在学校念经度人，在社会上做志愿者，天天法喜充满。他的老师不止一次地对我说，学佛的孩子就是不一样。我们家的一系列变化带动了周围许多人，断了好几年的亲朋好友重新往来，家变得热闹了，温暖了，变得越来越顺了。70多岁的婆婆跟着我吃素念经也2年多了，2017年也很法喜地在新加坡大法会上拜了师。佛法真实不虚，念经真的好啊！我以前到处烧香拜佛不念经，报应还是不爽，现在我终于明白了，学佛修心不能盲目的崇拜，一定要找到属于自己适合自己的法门，光拜佛不念经是没有用的，只要真诚的祈求，精进的念经才能消自己的业。只有学佛法明因果，守戒律，还宿债，才能真正拥有平安幸福。自从学佛念经之后，菩萨妈妈在我身上显现的例子太多，因为时间关系，以后有机会再与诸位同修分享。现在我特别自豪地要分享一件事，因为我的忍辱精进，我用自己的行动感动了我的先生。2016年在台北法会上，先生听了女儿的分享，他在法会现场失声痛哭，师父的每一场开示触动他的心灵。从台北回来， 先生他不但不反对我们吃素念经，而且他也开始每天念经做功课了。我和女儿感动得直掉眼泪。2017年，我们全家又参加了新加坡大法会。殊胜无比的大法会让我先生赞叹不已。回来后，我的先生就开始念经文组合。如今他已许愿终身吃素，全力支持我去法会助缘，有机会就和我一起帮同修设佛台，并且也开始度人。亲戚朋友来访，他会带他们去素菜馆请客。认识他的人都说他变了，变干净了，变善良了。今年3月12日，印尼雅加达法会，我的先生他也拜师了。经历了2年6个月零19天的时间，我终于梦想成真，让全家人都种上了莲花，都成为师父的弟子。不可思议，真的是不可思议啊。大家想一想，赌博就像吸毒一样，都是会上瘾的。况且现在我们周围到处都是赌博的人，要戒掉是何其难啊。一个魔鬼变成了双手合掌的善人，短短2年多的时间，改变一个人的习性，改变一个家庭的沉沦，谁能做到？只有菩萨，只有佛法。请大家一定要记住，学佛的人随时随地都有奇迹发生，只要您信、愿、行。我们的师父说过，我们才是自己命运的真正谱写者。师兄们，现在我们有这么好的一个法门，不用花一分钱，只要您抓住一些时间，用心念念经，就能让您身体好，家庭顺，事业旺，何乐而不为呢？菩萨妈妈和师父给了我和我们家这么大的加持，我无以为报，我只有好好带领我的家人们努力修心，广度有缘，不管遇到任何阻碍、任何挫折，不忘初心，道心不变，坚定信念，跟随观世音菩萨妈妈不离不弃，跟着师父广度有缘众生，一门精进，以报佛恩。